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意志力陷阱》，作者本杰明·哈迪，主播微光，第30集。如果你不和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合作，这些人有着与你截然不同的经历、技能和观点，那么你建立大胆而独特的联系来改变世界的几率就会非常低。大多数人都是在与自己相似的技能水平上同别人竞争，大多数人都是与有着相似背景的相同领域的人合作，他们的世界观与周围的人太相似了，无法打破现有的规则。协同能拓展个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根据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凯根的说法，大多数人从一个社会化的自我发展到一个自主的自我。社会化的自我是一种完全依赖的状态，在这个阶段，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避免恐惧和焦虑，你只会做别人希望你做的事。相反，自主是一种独立的状态，在这个意识进化的层面上，你的思维变得更加复杂，你已经制定了目标、计划和议程，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推进这个议程。例如，关系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如果某些关系不再服务于你的目标，你就应该清除它们。这是大多数人们自我激励的思考水平。自主的人相信他们是无与伦比的，他们比其他人更优秀，他们在寻求写自己的故事。毫无疑问，这比生活在被动的无意识状态要好得多，也更有力量。不幸的是，自主和独立思考的一个巨大缺陷是，你无法透过自己的思维滤镜看到事情原本的模样。通常你的计划和目标并不理想，然而因为你一意孤行地要实现你的特定目标，你会拒绝或忽略与你的模式相矛盾或看似无关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你会相信你的滤镜是客观的现实，或者说是现实世界的运作方式。最后，凯根解释了意识进化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很少有人能达到如此复杂的心智水平。从依赖到独立比超越独立要容易得多。对大多数人来说，成功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凯根的第三个阶段是转变自我。在这个最高级别的步骤，你会拥有世界观，但你没有完全与它融合。你可以远离你的思想滤镜，从外面观察它。你可以与其他滤镜进行比较。在自我转变的阶段，你既重视自己的立场、分析或计划，又对其保持警惕。因此，你愿意接受学习和反馈，并不断寻求调整和改进你的方法。什么是正确的，远比成为正确的更重要。因此，环境会决定什么是正确的。昨天正确的，可能今天就不再正确了。你会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但同时保持目标明确。因此，就像自主一样，你有一幅想要去的地方的地图，但是你可以使用更好的信息对地图进行修改、扩展，甚至可能完全的重新制定方向。你期待最好的结果出现，而不是纠结于某个特定的结果。只有当你超越了自主阶段，进入自我转变阶段，你才能有意识地体验到合作的好处。事实上，当你处于自主阶段时，你会认为自己是成功的唯一原因，因此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你的每一个想法和追求的目标都是由你所处的环境所塑造的。一旦到了自我转变的阶段，你就会有意识地避免交易关系，而寻求转换关系。你不知道哪些新元素将被整合到你的系统中，但是因为你的轨迹是向上的，所以你相信这些变化将比自己想象的更好、更不同。从自我转变的角度来看，只以一种方式看待事物，似乎既无知又会消极地限制自己。无论单一的滤镜多么精致，都有它的缺点，特别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此外，当你被困在一个独立的阶段，你个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就会受到阻碍。你不会有意识地用更好的想法来打破你的思维模式，你不会和比你更有经验以及更专业的人合作，你太执着于你想要的，以至于你无法超越它。你的自我意识阻止你成为你本可以成为的更优秀的人。很少有自我提升产品会提示消费者改变自我是有可能的。 竞争和独立是大多数个人主义思想的主要目标。自我提升产品很少在更高层次和更情境化的层次上教授的原因十分简单。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个人主义的文化中，个人成为焦点也成了困扰。作为一个国家，美国正处于崩溃的危险之中，因为更伟大的整体和目标已经被遗忘。我们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一群对我们所创造的环境毫无感知的孤立个体。不知不觉中，这种环境正在塑造我们。总结，创新和进化的原理。每个环境和每个行业都在不同的规则下运行，这些规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是物理定律，如万有引力定律，也可以被利用和操纵。几个世纪以来，旅游业一直在重力范围内工作，让人们保持在地面上。科学家、创新者和企业家的合作总是打破传统规则，用新的、更好的规则取而代之。这就是创新和进化的工作原理，重新构建环境的规则、结构和规范。在全球范围内，人们都在大力推动独立，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西方文化对个人主义的痴迷。与东方文化的观点相反，西方文化认为自我是独立的个体。这一观点虽然令人鼓舞，但也是天真和错误的。技术的进步使全球相互依存更加明显，在个人、社会和全球层面上，我们都依赖彼此来做当下的事情。你的目标不应该是独立的，尤其是当你试图改变世界的时候。原因很简单，你的个人世界观太狭隘了。虽然你的议程可能是鼓舞人心的和无私的，但这只是局限于你自己的议程。如果你把你的议程和其他人或组织的议程结合起来，你的议程就会改变，它会以你目前无法理解的方式扩展和改变，因为思想和人的结合是真正形成新事物的唯一途径。如果你愿意超越普遍意识形态而独立，并且完全接受相互依存和转换关系，那么你不仅有能力粉碎你交易型心态的竞争，你还有机会打破当前系统的规则和范例。重新构建特定行业的规则、规范和对话，是所有创新者都想做的事情。因为不管事情进展得多好，总会有改进的空间。当你改善了一个系统，你就改善了这个系统中每个人的生活，甚至是你的竞争对手。当你增强了竞争的环境，你就迫使他们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思考、创造以及生活。反过来，这也迫使你提高自己的技能，在工作中进化。不忘出处，身处低谷也要不断进化。菲奥娜·穆泰西是一名乌干达国际象棋手，他于1996年出生在坎帕拉最大的贫民窟卡推。说菲奥娜出身贫寒只是种保守的说法，在他成长的地方，如果你有一辆电动车，都会被认为十分富有。他所在的贫民窟，大多数人的名下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件财产，很少有人受过教育，大多数人都是工人。9岁时，菲奥娜辍学了，因为他妈妈供不起他上学，他每天都在街上卖玉米。2005年的一天，他跟着哥哥在城里四处推销玉米，他们偶然发现了一所由基督教及体育推广机构 Sports Outreach Institute 开办的学校。学校提供免费的粥，甚至有免费的国际象棋课。菲奥娜和他的哥哥本来想要一些粥，但是菲奥娜马上就被学校里的一些小男孩玩的游戏吸引住了。这所学校是由罗伯特·卡腾德创办的，他在孩童时期逃离了乌干达内战，后来成为孤儿。成年后，他在体育推广机构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一个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非营利组织，每天从中午到下午5点，有12到50个孩子聚集在学院里，一起下棋、闲聊、听布道。菲奥娜和他的哥哥开始定期去学校下棋，他爱上了下棋，并为之着迷。他不识字，因此卡腾德并没有期望他学会一些更复杂的国际象棋的棋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菲奥娜开始表现出对国际象棋更深层次的理解。很快，她开始击败来自不同城市的更富有并且训练有素的选手。最终， 他得以走出贫民窟，体验更富裕的生活。他吃得更好了，穿得更好了，睡得更舒服了。这些经历改变了他。在开始获得成功，并为自己赢得了名声之后，他不再满足于在贫民窟里做卑贱的工作。他的思想开阔了，他想要更多的东西。菲奥娜的母亲对卡腾德玷污了他的女儿的思想感到不安，因为菲奥娜在自己的家庭环境中会感到不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菲奥娜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她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状态。畅销书作家杰夫·戈因斯称之为介于两者之间，就像龙虾脱了壳必须再长出一个新的一样，否则会觉得自己赤身裸体，像个异类。菲奥娜后来变得非常成功，成了乌干达最好的棋手之一。事实上，她进化了，能够超越她有限的环境，创造一个更广阔和强大的环境。她能够学习新的和更好的规则，这使她受到教育，得以谋生，并能够把她的整个家庭拉出贫民窟。尽管菲奥娜的经历使她发生了变化，但她从未忘记自己来自何方，她从未忘记她所爱的人，她没有将自己置于他们之上，但是她也并没有为了让家人感到舒适而降低自己的标准。她将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并提高了家人的生活水平。她改变了自己的环境，然后又改变了她所爱的人的环境。她没有让她的出身阻止她前进。